下面啊，请夏牧师来介绍今天的讲员。
提早开始啊，从9月30号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讲员呢，我们原来邀请他啊10月份来的，可是呢他明天啊就要再重新回到他宣教的工厂去，所以他就我们就邀请他在9月底来到我们当中。那谢金邦牧师呢，他是其实大家在我们这边久一点人都不陌生啊，他是1981年。到1985年在 LSU 在这个Baton Rouge 已经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在我们的教会还没开始的早期的查经班中他担任过主要的同工他在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在台湾已经信主而且侍奉多年，所以他在那段时间，在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前身这查经班有很大的与其他同工一起的有很好的配搭，在那时候同期的有几位有查经班的同工们包括谢牧师，还有我们教会以前的陈信牧师，还有张开地牧师还有崔富生牧师，他们还有那个史长老陈国志牧师，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在那一代的时候，查经班的时候是可以说是一个群英聚集的一个时候所以谢牧师呢在那时候也是里头的主要同工之一，所以他过去的比如说10几年20几年一直在到处奔波，在做在不同地方做宣教的事工甚至看到神大大使用他我们今天教会很高兴他能再次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谢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是我属灵的家，母会。每一次回来，无比的开心。Come home is so good。每一次回来，宇明牧师就都要特别的介绍。那对当时在一起的这些所谓的老朋友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那我看到很多很多都是新的面孔那为什么要反复的介绍？大概就是我来的次数不够多，所以每一年至少来一次嘛，回家省亲省亲，以后介绍就很简短了。我看到几个家庭硕果仅存，当时在一起的，现在我一眼看去大概两个家庭半个家庭，国章跟玉琪，正琪跟麒麟还是后来晚来的，对吧？青梅姊妹那大概以后都新来了，包括我们的宇明牧师还是比较晚一点，刚才说国志牧师那时候还在牧道说这一些不是卖老，而是说你看我们这一个教会一再的更新，不仅人数变化很大，新的面孔进来同时在心灵里面日日更新。我要特别感谢何弟兄跟莉莉安姊妹，这么好的音乐和诗歌预备我们众人的心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It's so good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我借这个机会要向各位说谢谢，你们大概都在个人的祷告或在教会里面祷告，特别纪念我的宣教的工作，而且长期在金钱上面的支持，所以我再一次感谢没有把握这个 从这边出去的，算是也是这个教会支持差派出去的，到远方打战的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没有把我忘掉啊，非常谢谢。那我很感谢主，特别用刚才我们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互相的勉励。是的，明天我就要出门去了啊，各位多带到啊，但是请记得啊，这个替我安全方面的啊，能够特别守候，知道我说什么吗？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谢谢你们。水是向低处流，人呢向高处走，所以追求卓越是天性。我们总是盼望明天比今天更好，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更优秀。这也是为什么各位离乡背井，千辛万苦离开自己的本国本族本家，来到这里异地他乡，同意不同意？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这是大家共同的理由，这是值得追求的。追求卓越是人的天性，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神，他造给我们就有这个 pursue excellence 这样的 desire， 有这个天性。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勉励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他每一天追求卓越，不是指在地面上的物质上面的追求卓越，不错，那无可厚非，我们希望能够文明更进步，所以这是我们追求物质的卓越，这是理所当然。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我，像保罗一样，他追求卓越就不限于世界上的物质的追求，而是超越这个这一个，那是在属灵上面存到永远的追求。我们可以追求学位，可以追求财富，可以追求名望，可以追求地位，这些都好，没有错。但是要晓得，这些你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很多已经换了好几手了，同意不同意？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太太，可能都换了好几手了。Sure， 如果你不是，真的要为这个感谢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同意吗？但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人生是这么短暂，比起永恒来说，是不是很有聪明智慧，用我们的短暂来投资在那个永恒的里面？这两个是不相违背的。你可以继续读你的 PhD， 继续做你的这个地面上的产业赚大钱，但是目的不在这里，这不过是一个手段，透过这一些来能够来服侍主、认识主，而让你能够追求那更长远的、存到永远的属灵上面将来在天上的卓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请各位继续看你的圣经，就在这里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出现了几次重复的词，他就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你看在十二节在十三节都这样告诉我们，他不是已经完全，不是已经什么都有了还不满足，所以他继续的来追求卓越。这里所讲的就是在属灵上面的，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追求卓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他是谦卑而不自满。如果我们追求世界上的物质，那知足才能够什么长乐， 所以追求物质要适可而止。保罗自己教导提摩太也说，贪财或贪恋一切的东西都是万恶之根。这个贪就让我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一切的根源都从贪来的。你钱不够，那贪，所以你就继续以后做了财奴。你如果在色上面来贪，你看一个丈夫不够，一个太太不够啊，都是这个样子的。贪是一切，所以我们在物质的追求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但是如果在属灵的追求说我够了够了，那就是他开始堕落的时候了。属灵的追求是无穷无尽，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丰满的形象和身量，这是无止境的。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称义就是那一瞬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所做不到的一切，就是把我们的罪都赦免。可是成为基督徒的以后到离开世界，那这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从妈妈的母胎生下来一样，那这么一瞬间我们就生下来了。当然怀胎十个月，而一生下来那一瞬间我们就开始有生命，有了生命，那一辈子就要让这个生命来成长，就要追求生命的成长。那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从一得救了以后，那问题才开始，才是我们要追求成长，属灵的成长，跟你身体的生理的成长是相同的道理的。所以这是一辈子的追求，特别在我们今天明年我就70岁了，有人比我大了1岁，有人比我小了1岁，都差不多坐六望七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层的人，我们到现在呢好像成长比较迟缓，但是我们要保持老化啊，拖长，对吧？不要那么快氧化掉。你看我们一直都要追求这一个啊，否则的话我们三两下子就没有了，明年可能我就没有办法来了。我老爸爸100岁耶，哎呀，身体灵活，自己上下楼梯，慢慢走，慢慢自己吃饭，只是有一些地方不方便要人家照顾一下。我常向神祷告说，我很谦卑，我只求跟我爸爸一样长寿就好了。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在属灵上面说我够了够了。如果是这样，这一个人啊就开始骄傲，开始自大，就开始堕落的时候。所以你想想看，保罗在这边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还不完全。保罗是如此，那你我算什么呢？在新约的里面可以这么说，除了耶稣以外，第二个属灵的伟大人物就是非保罗莫属了吧。保罗一生之久建立了多少个教会，带领多少人信主，他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今天我们所诵读的几乎都是读保罗的书信，因为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个人生活是一个指责，都是一个原则，指导的原则都是保罗的作品。同意不同意？他还说我不够的，我离耶稣基督这个标准太远了。各位看我保罗好像是非常厉害，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已经得着，我才不过刚开始而已，这个属灵的路途太漫长，所以我不能够这样子就满足。所以这是第一点，催促他能够继续的往前奔跑。第一个人格的特质，他就是谦卑而不自满。接着他又说什么？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而且我是竭力追求，盼望能够得到。这就是保罗追求卓越的第二个人格特质，他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one thing at a time。 保罗是一个强人，Superman， 啊，很厉害啊。但是他说，我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的成就？不是我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说我只有一个秘诀 ，concentrate， 我是专注。滴水可以穿石，小水滴有什么力量呢？小水滴能够把一颗大岩石打穿，不是它有很大的力量，而是它长久，哦，就在那个点。哎呀，今天早上我在车上，语言牧师告诉了一件，我上车他一讲，我来到教会还哈哈大笑，一直在笑。话说这个笑话是事实，就是他家的 garage 被穿透了，一部 pickup truck 从他家的这个 garage 前面把他的铁门掀开来，登堂入室，把墙壁穿透，又穿出到院子，从两棵大树中间穿过去，又把铁栏杆撞倒了，他 shortcut 留在那个地方。哎呀，我真是觉得太厉害了啊！那个力量啪集中在那个地方，速度一定很快，而且集中在那里不偏，啪就这样过去啊！滴水可以穿石，不在于他的力量有多大，而在他的能耐，久了以后就穿透。大概在这边比较长久一点的也认识方兰吧，就叫做谢师母的意思了。他在我们当中读书，各位都知道他是学音乐的啊。我和方兰比较起来，他不会比我聪明。今天有没有录音啊？或说我不会比他笨了哈，这样比较好一点。但是他比我早拿到他的博士。 Why？ 你们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做事情 one thing at a time。 他说现在我要 take a nap， 一说了躺下去三分钟，十五分钟以后起来就开始了做事情、看书、做研究。我半个钟头枕头都还没有摆好呢，他就 concentrate。 他今年从西南神学院那个声乐图书馆兼声乐系教授退休了，工作24年。在这20几年当中，他是全校前三名早到学校去的，风雨无阻。到现在退休了，7点半出门到学校去运动运动，然后到寝室去练琴，回去 volunteer 帮忙教会，帮忙图书馆再整理整理，然后就带一个 laptop， 学校给他一个 study room， 又开始工作翻译他的书。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到下午5点钟才回来，跟上班一样。他能够 concentrate， 所以他很早就可以得到这一个。在短短的这些年间，他写了翻译了有关圣乐的书10本。 Very productive， 就是 one thing at a time， 专一。我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吧，这不用再多解释了。乌龟为什么会赢兔子？不在于它的速度，而是在于乌龟的态度，它这个耐心、专一。虽然是慢，4条腿，拼命的爬，拼命的爬。兔子说：“你看，我就是用我的耳朵倒着来走，都比兔子都比乌龟快。”兔子输在骄傲自大，乌龟勤能捕捉， 我就是专一，非达到那个目标不放弃。所以成为乌龟龟兔赛跑传了多少年我不知道，我从小的时候就听我的爸爸妈妈讲，学校老师也讲，后来我也讲给我的女儿听，也讲给很多学生听，也讲给现在讲给你们听。我发现了一个结论，大家听了这个故事的金星很有意思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乌龟，大家继续做他的兔子，所以乌龟兔赛跑的故事就可以一直再讲下去了。如果讲一次全世界人马上就变乌龟，那这个故事就不用再讲了，同意吧？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的龟兔赛跑，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乌龟，都是愿意做兔子。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这两个秘诀。这边他又用了一个词说竭力追求，这个竭力追求的意思是什么？那就要从原文来解释了。这个竭力追求，如果你看到腓立比书同一章，在前面的地方大概就是在第六节，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保罗自己告白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要替天行道的呀，他是法利赛人，狂热的不得了，是社会的精英，青年才俊，所以他大肆去逮捕逼迫基督徒。他说按照什么说，用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你看逼迫这个词，逼迫这个词原文就是这里竭力追求，完全相同一个词，所以他逼迫教会不分心，天天这就是日日夜夜梦想的，就是我一早起来就要做这件事情，睡觉也做梦，就是这件事情逼迫教会竭力追求，也就是等他一生里面只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来到这里他用这个竭力追求这一个词，就是像是很不用其极的，无所 不用其极的要来逼迫教会，要把教会赶尽杀绝，同样的那种心态。这里比保罗用这个词的比喻，他在所讲的这个一生的故事当中呢，大概用在两个场合，一个就是赛跑，所以他把人生做竞技场，一个就是打猎，这两个场合都要高度的集中精神去打猎。一早出去就下定决心，我今天就是要目标打兔子。在路上的时候，一只兔一只鹿 deer 跳过去我也不分心，一只野雁飞过来也惹不起我的兴趣，我就是要去追那一只兔子，追到那一只兔子，追追追到它的穷途末路，它跑不掉了，最后砰一枪毙命，这叫做竭力追求的意思。如果你看到一只deer跳过来开一枪，它跑得比子弹还快，雁一过来砰飞得早就飞走了，所以你从早忙到晚把所有子弹都打光了，两手是空空回来。我们许多时候就像这样的一个猎人，毫无目标，没有目标，有我今天有十个目标，但是没有一个被我打中。另外一个说，我今天呢，我只有一个目标，但是就被我打中，你希望做哪一个呢？我们的一生不就是如此吗？你目标多得很啊，从小到大你立过多少志，小时候你立志做什么，一年级的时候，二年级来到初中来到高中，年纪越大就越谦卑了结果呢一事无成，因为我们的目标太多，没有办法让我们集中。我就问方兰，你是学音乐的，在 LCU 拿到你的音乐博士，怎么跑去做音乐图书馆馆长？而且很奇妙，他早期到美国读书，第一个读了他的音乐本科的 master 回去教书，又再来第二个念 library science。Library Science 本身就很冷门，麒麟你说是不是，像它是稀有动物，很冷门嘛。 你一个学音乐的，这俩好像对不上来，你为什么会突然间去念这个，而回去继续音乐上面的教书，而不是去做图书馆？他说，这他说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以后我要当音乐图书馆馆长。你看 LSU 这么大，何弟兄 LSU 音乐系不错吧，所以你才会来念，所以你是谢师母的学弟，有没有一个独立的音乐图书馆？ No。 西南神学院有一个独立的音乐图书馆，希望下一次到 Forwards 谢师母陪你去参观，你就知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他说不仅音乐图书馆，要是神学院的圣乐图书馆，哇 my goodness， 这个范围又更窄了。在全美国神学院成千上百，有音乐系的没有几个，大概都在浸信会里面，而又有独立的音乐图书馆，没有，只此一家。所以我就不晓得怎么能够跟他初中的时候这个连在一起，突然间第二次出来又来念一个，没有想到十年二十年，在1994年西南声乐图书馆就找到他，条件为他量身打造。音乐图书馆馆长在美国，第一他一定要音乐博士，第二要图书馆。像我们那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馆长，第一神学博士，第二再去念一个图书馆，是这样子来的。他就是这样子竭力追求，他没有第二个。在座都是他的好朋友，一起对他很了解。他不太喜欢讲话，不太喜欢这个那个的，但是如果谈起音乐来，你好好听他讲，他只有对这个有兴趣。你看他专心专一，所以多么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像是在猎场上面打猎，或者是在竞技场上赛跑一样，就盯住那个目标物，非达到那个目标物不可，非达到或者触到那个终点线不可，他不放弃，所以他才能够追求卓越。所以谦卑不自满，专一不分心。不仅如此，保罗还有个秘诀，他怎么来追求卓越，就是接着下去告诉我们十三节说，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有 three dimensions， 有三个面向。我们今天来做任何的事情，大概也是如此，特别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你的 dimension 就不是三个，而你是三个，但是其中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是吧？这里是跟上帝绝对有关系，他有三个面向。首先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是要忘记背后。各位，什么叫做忘记背后？什么叫做忘记？我们常说哎，不要再去想他吧，用各样的方法，是吧？哦，尽量不要再去想那一些事情，特别是得意的事情和失意的事情，这两种事情是刻骨什么铭心，尤其是失业被失意的时候被伤害的。哇，几十年过后，虽然说我把它忘了，把它忘了表面上，但是一不小心被触动了那个点的时候，哇，崩溃。我们人被造只有记忆而没有遗忘这个机制。人脑不像电脑，电脑一个 erase 就可以把它擦消，人脑不是，你可以忘记，可是当时的人都还记得啊。昨天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晚饭所谈的是想当年，因为这是共同的记忆，再长的时间，我是37年前来到这里，都记忆什么犹新，像是昨天一样。然后 一个人从这一个方向看，一个人从那个方向看，哎，就把它拼成比较完整的一张图片。可见的我们不会忘记的，有一些事情你故意把它忘记，但是别人记得，何况圣经告诉我们天使记得，我们的神也都记得呀。所以过去是什么？过去就是你的历史，是继承的事实。我的老爸爸有100年的历史，我将近70年的历史，你呢20年的历史，我们都有一个历史，这些都是继承的事实。你可以刻意把它忘记，但是知道你的人他没有忘记啊，天使没有忘记，神也没有忘记。那保罗在这里说，忘记到底怎么一回事？不就是跟神所创造我们这个人起了冲突矛盾吗？我们是有记忆的呀，除非这一个人很多是叫做选择性的记忆。你欠我，我是不忘的，我欠你吗？有没有搞错啊？是吧？是选择性的记忆或选择性的忘记。再来一个就是砰，有一天这是脑筋失忆。否则一个正常的人你不会忘记，你刻意越是要想把它忘记越是忘不了，如影随形，一直跟着你。那该怎么办？保罗告诉我们忘记背后，但是事实我们痛苦的经验，神的创造都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那难道保罗错了吗？难道上帝错了吗？不是。如何来解这个这个忘记背后，只有从保罗自己的身上得到答案。现在我请你再翻一个 page， 就回到3章，从1节看起，来到11节，1到11节这一段的当中，就是保罗来到晚年的时候他自己的告白，他在回顾过去他年轻的时候干的一些事情，特别是非常得意的事情，他一直都不可能忘掉，到现在记忆于无心了。而且讲的呢，你看，哎呦，绘声绘影，非常的生动。那是什么呢？3章一开始就讲了，他说：“你看，你们都这么夸口，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身份。”他说：“如果是这样呢？”第5节，他说：“我也可以靠肉体。”以人的这样来说，我的条件比别人都好。他是当起犹太人的精英，年轻的时候跟随了加马列，就是犹太人的最伟大的拉比，就好像我们华人的孔子一样。保罗是他的高材生了，保罗又有诸般的这些条件，他是生长犹太人，但生长在罗马帝国的另外的所谓的外国，在中这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就好像你来到这边叫华侨，所以保罗叫做犹侨，拿到外国去，所以他有一本跟他以色列国不同颜色的护照，这是保罗。而且他学会又在外国长大，所以你看语言也通，文化也通，所以他可以周游地中海，去几次去海外宣教，这是保罗。而且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写了13卷新约的书信，我们今天还在诵读，成为教会我们个人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都是保罗的贡献。他的条件是这样的优秀，他又出于法利赛人，从宗教的这是宗教的狂热者，从另外角度他是极端的爱国主义的，所以在这样双重的身份之下，以前以色列国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他一定是当领袖的，所以他开始年轻人立定一个伟大的心志，就是要替天行道，就是把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信耶稣的要赶尽杀绝，他就做了这件事情，而且几乎到手了，但也杀害了怂恿人把那个斯提凡活活的用石头打死， 这是他追求的目标。他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成功，他马上就升官发财。但是就在那个当口的时候，耶稣对他显现。这个故事我们记载在《使徒行传》，他整个勃然转悟，整个翻转过来，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现在转过来。这里就是他的告白，他说我过去是那样，但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他没有用人的方法可以，哎，没有吧，我没有做那一件事情吧，啊，是因为这些基督徒呢，你看他们聚众作乱嘛，啊，那为了爱国嘛，我就去了。你看他没有否认他过去的那一段，也没有扭曲那个事实，更没有擦脂抹粉，也没有像现在我们说的硬熬，都没有。他勇敢的面对，诚实的面对，他承认，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的所有一些眼光，所有一些的价值都放在今朝，放在物质，放在这个地面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跟大家一样，而且比别人更用心，更用力，就是这样。可是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耶稣对我显现，我整个反转过来，说人生这个，我没有否认否定过去那一些，是的，我做过，以前我是错看了耶稣，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是社会的边缘人，没有地位，很粗浅的一个人。现在我整个反转过来，被他的大光照着。接下去几句话他怎么说，在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现在呢却因为基督的缘故变成有损。以前是黄金至宝啊，我一生的精力啊，聪明智慧就是投资在那个，要追求要得到，差不多都得到了，现在呢觉得呢那跟粪土一样。我原来认为不堪不值得的这一个人，却是我的黄金至宝。而且不仅如此，他信奉了耶稣，出来传道，为耶稣基督所传扬的信仰而殉道，这就是保罗。他没有否认过去，也没有把他扭曲，也没有故意找一个借口，他诚实勇敢面对。然后什么叫忘记背后，现在保罗不一样，他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原，用一个永恒的眼光，用一个属天的角度，从神的这个方向来看过去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新的意义，更崇高的意义。在人看来，保罗不得了，好，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英雄。当时保罗也这样想，洋洋得意。但是现在他的高度不一样，他回过去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同一件事情他的解读 interpretation 就不一样， application 就不同，结局也就会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他没有否认，没有扭曲，没有逃避，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去看。当时觉得至宝原来都是粪土一场，原来要把他赶尽杀绝，却是他效忠殉道的对象。这就是保罗，这就是忘记背后的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到台北，一定不会落掉到叫做101大楼去走走看看， 就是在上海都有，在北京也有，到很多世界各国都有爱高楼。其实不稀奇，我们的老祖先创世纪十一章不是也是盖的高塔吗？塔顶通天，对不对？要扬名立万，传于后代，来跟神啊争锋。哎呦，我到台北101是这样看的，抬头仰望还看不到那个尖顶哎。哎呦，太伟大，人太伟大。可是有一天上帝出来走走说，哎呦，我这些人吃饱饭撑着无聊没事干，在地上插了一根牙签呢，你了解了吧？我们看是高楼，上帝看是牙签。同样一栋高楼，为什么高度不同了？保罗原来从这个方向看，这个耶稣是一定要把他干掉的，不能容他在世界上。经过了恩典，回头一看，哎呦，原来他才是我的救主。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情，从这里来解释保罗的所谓忘记背我才是真正圣经的意思。你不必那么辛苦，刻意把它压抑，刻意把它用各样的方法，刻意把它吃安眠药，让我们这个那，这不是这违背了人所创造，人没有能力把过去的那个，否则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可以赖皮，然后我没有做过那一件事情，我没有说过那一句话，永远都在，已经成为事实，抹杀不了，所以我们就是诚实勇敢的面对。现在你已经蒙恩得救了，回过头去看。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搬到一个新的社区来，买了一套房搬进来，啊，整理得漂漂亮亮，这个先生就在他们家门口就铺了一条水泥道，就来到路边信箱邮箱就在那里，方便出入。我们的家不都是这样子吗？工作完毕了，收拾好了，晚上了，休息了。哎，不久听到叮咚叮咚，外面有人按门铃的声音。打开门一看，哎呦，一对老夫妇，满脸笑容，非常亲切和蔼，跟他们问候，说年轻的夫妇，我们非常非常欢迎来跟我们做邻居，我们就住在你们的对面。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都很乐意。这里两条鱼刚刚钓鱼回来，你们留着做晚餐，到此了。老夫妇走了以后，我一看 My goodness， 一天的功夫水泥道铺得那么漂亮，现在两行又深又大的脚印，如果是你怎么办？如果不是看在两条鱼的份上，一定找他理论。所以这个先生赶快拿工具，赶快要把它抹平。太太劝他 No， 不需要留这个脚印，提醒我们说，想当年我们人地生疏刚到这个地方，最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有一对有爱心的老先生老太太适时伸出他们温暖的手。各位弟兄姐妹，原来是破坏的脚印，现在从更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更长远的眼光去看的，就成为爱心的记号。这叫做忘记背后的意思。你刻意要把它抹杀掉，抹杀掉，一旦看到对门的时候嬉皮笑脸，心里面杀千刀，杀千刀，杀死你。结果呢，不是他被杀死，而是你被自己杀死。到最后有一天，你被这个仇恨，被这一个不饶恕人关在那个牢笼里面，就是你。换一个角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一生当中，难免在你的心里面有人有意无意踹了好几脚，伤害你的脚印。现在你信主了，
信主了，
保罗告诉你，忘记背后，用这个眼光来看，激励你快跑向前，哪怕是坏事，都变成一个爱心的记号。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忘记背后， 这才是真正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意义，用一个超越过，那人做不到，在主里面，那也不是一信主每一个人都做得到。所以或许你已经信主多年了，还在这个地方 struggling。 那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你越是要把它抹杀，要扭曲，如影随时，你随行，如像噩梦一样，天天就是抓着你，表面装的啊、哦、没事没事，那里面你都自己知道，很多 bitterness 在里头，很多苦毒，所以忘记背后。保罗告诉我们第二个面向，忘记背后不是就这样停止。很多人忘记背后，但是他在原地踏步。保罗告诉我们，忘记背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向前快跑，努力向前。人生不是一个圆圈在原地打转，是一条直线，有人说像 spiral 啊，换一句话说，有去无回，只能向前，不能退后，这是人生。嗯，一失足就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是百年身啊。所以我们都了解这一个，一个机会没有抓住，大概就是擦身而过，你会非常的遗憾。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努力面前，所以不像是。散步，散步是信步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因为没有一个目标啊。他是有一个目标，所以要快跑向前。哎，这个时间是不是比较快？贝特路易是不是快一个小时？我这个已经10:35了，不介意了哈。好几年再回来一次嘛，哈！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就是让我们要快速向前，就有一个目标，不容我们蹉跎。都有各样的诱惑试探，有的好的，有的不好的。他就用一个赛跑或打猎，刚才都说明过，一定要专注。这就让我回想起差不多62年前，话说当年我小学一年级，学校60周年校庆运动会，是一个盛大的大会啊！我一年级参加60米的那个赛跑，我代表我们班上要去决赛，我想呢至少可以跑前3名啊，信心大增。结果呢，我跑第4名，非常的失望。不是别人跑得比我快，而是我跑的那一天比他们慢。You know why? 因为我穿了一双皮鞋。60几年前啊，大家有布鞋穿就不错，很多都光着脚板的。那为什么穿皮鞋？哎，你不要误会，我家有钱，我家就穷得很，只能穿皮鞋。穷得没有什么可以穿，只能穿皮鞋。我爸爸做皮鞋的。我爸爸说啊，你要保护你的脚呀，那时候跑道是煤渣呀，碎石啊，不像我们什么什么是那么好的那种跑道呀，你光着脚板你脚会擦破皮啊，所以他好意叫我穿一双皮鞋，他的好意成为我的重担和累赘，所以跑个第4名。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坏事才会让你蹉跎不能够前进，以为好事就让你一帆风顺，不，许多时候是好事让你不能够向前，因为我们安逸于现状。他原来用一双皮鞋要保护我，没有想到成为我的重担，不能够快跑向前。所以你看那个在赛跑的，全身穿的不能够再少了，对吧？减轻一切的重量，最终目标向前奔跑。那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仅专注能够向前奔跑，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跑完终点。一个基督徒你就知道，这是对我们信徒每一个人来讲，要时时仰望神给我们的力量，求他来帮助我们跑完这一条属天的道路。所以保罗第3个面向就是要向上仰望，因为他的奖赏不在地面上的，赛跑在地面上，那个桂冠拿到那个奖品，他更崇高在天上。
所以他时时仰望，他是我们一切能力力量的来源。而且不仅如此，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面上跑人生的道路，但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资格跑属天的道路，在地上来跑。所以各位，如果你坐在这里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徒，你就跑双重的道路，这两条道路是合在一起，既是属世的人生的道路，跟一般人一样要拼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要打滚，还要跑一条属天的道路，这是属天的道路。就看看你在地面上一生如何来跑法，你信耶稣了，领着这一个属天道路的参赛资格，你就可以才可以开始跑。如果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今天也可以信耶稣，拿到一张属天的资格证，开始来跑这条属天的道路。那这篇信息就是对你讲的，但是你还是有机会能够决志信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让我们有资格来参赛。一路在跑的时候，他都一直随伴着我们，气馁他打打气，体力不支他给我们一些让补充我们的能力，我们分心了他再把我们带回来。所以一路陪着我们奔跑，到最后我们跑完了，沿途他对我们打气加油，最后呢他站在颁奖台前，他把这个一份奖品颁给你。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奔跑这条天路创始成终的主，从信主那一刻一直到结束领奖赏，他一路就与我们相伴相随。所以我们只有向上仰望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跑完这个终点。如果我们跑完终点，那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份奖赏给我们，非常荣耀，存到永远，是你从来在世界上所没有想象过的，也买不到。只有耶稣基督神自己会把这份奖赏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忠心跑完这条路程，靠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首先你要靠耶稣基督，信靠他赦免你的罪，得到这一个资格来参赛。一生之久，求他帮助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像保罗那样，不是一时一刻就结束，而是到他跑完一生的路程，接着他就在主的面前可以得到这一份能够存到永远的奖赏。这就是保罗追求卓越的故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但愿今天这份信息透过圣灵能够帮助你，然后学习像保罗那样，不是靠他自己，他能够谦卑不自满，专一不分心，而且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最后才得到奖赏。这整个从头到末了，他都要仰望那位主加给他力量的，所以他才凡事都能行。保罗尚且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听到行道，每一天依靠这个神帮助我们，像保罗那样追求卓越。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追求卓越，不仅在地面上，更重要在属天永恒的里面，那是存到永远的，更是宝贵。那就要今天做一个决志，归信基督，领着这一张参赛的资格，一生仰望他，奔跑这一条天路，追求卓越。让我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能够像保罗一样 有一天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会领受他从天上来的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奖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请莉莉安跟何弟兄来带领我们轻轻来唱今天回应诗歌，也借这个机会，你如果信主的听了信息祷告，向主再一次觉知，听到行道，慕道的朋友可以在心中默祷：主耶稣，我渴慕像这样来奔跑一条有意义的属天的道路，不仅我跑人生道路，我也同时跑属天的道路，而人生的道路有一天都要过去，属天的道路将来存到永远，因为这是永恒的事情。世界过去，永恒要临到我们信与不信的每一个人，但是结局去处是不同。盼望在现在能够进入这个永生的跑道里面去奔跑，你在心中这样的默祷：亲爱的主耶稣，赦免我的罪，今天把救恩赐给我。如果你真心实意这样的祷告，打开心门接受他，他愿赦免你的罪，让你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你。